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德国的某一句谚语是这么说的，弱者困于环境，智者利用环境。我们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所处的环境，但是我们可以善用环境，从中有所学习省思，把一切的困难化为成长的养分。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金宁要和您挖掘另外一款知名汽水的故事，同来探索其中的样貌以及可以延展的角度。
每个灵感就像一粒宇宙微尘，蕴藏着改变世界的能量。让我们一起解码智慧的奇迹，准备点燃灵感，发掘无限可能。这里是创意星球。
欢迎来到创意星球，在这里金宁要和您分享跟创意有关的内容，挖掘新知而有心思行动。最近主要挖掘的是世界知名的汽水公司可口可乐。除了经典可口可乐的发明，还有可乐本身的创意变化，以及因着当时的历史变迁意外产生的品牌芬达，这是我们在前面几周的栏目里一同探索挖掘的项目。如今它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饮料，一些餐厅或者是火锅店的自助吧，如果店内引进的是可口可乐的汽水饮料机，你还会发现至少会有三种品牌，除了可口可乐、芬达，另外一个就是雪碧。有趣的是，雪碧的发明跟芬达汽水有异曲同工之妙。让我们把时间推回到1938年，那时可口可乐在德国就已经有43家的装瓶工厂，还有600多家本地的分销商。1939年，可口可乐在德国销售额达到了450万瓶。可以这么说，可口可乐已经成为德国人的国民饮品了。但是二战开始之后，美国跟纳粹德国的关系变得紧绷，德国可口可乐分部已经没有办法获得配方，而这个时候原来负责德国公司的负责人雷鲍尔斯因为车祸去世，接续的是最高德国可口可乐公司负责人麦克斯基斯，由他来接手。他利用战争情势下仅可获得的原料乳清还有苹果榨汁留下后的残渣，创造了一种新的饮料，也就是我们之前所探索的芬达汽水。芬达上市之后在德国非常的畅销，到了1959年，西德公司开始生产柠檬味汽水，就将它命名为柠檬味芬达，这个就是雪碧的雏形。也就是说，柠檬味芬达本来是芬达品牌底下研发的一款口味汽水而已。后来二战结束之后，基斯把芬达跟德国可口可乐公司在战争期间所有的利润全部都归还给美国，但是美国总公司依然全面停产芬达汽水。过了几年，可口可乐的竞争对手百事可乐开始推出各种口味的饮料，不得已芬达再次出山。可是不仅是芬达，这款柠檬味芬达也一并重出江湖。 1961年，这款饮料被正式改名为 Sprite， 中文直译就是精灵。不过其实早在雪碧面世之前， Sprite 这个名字还有商标早就已经被可口可乐公司所拥有。因为在1940年代，可口可乐的推广策略中曾经一度用上一个名字叫做 Sprite Boy 的白发精灵角色。这个角色由绘制标志性圣诞老公公的插画家哈登·森布洛姆创作的。 Sprite Boy 头戴着可口可乐瓶盖，曾经广泛用在平面广告跟杂志里，并且借着这个角色成功的将 Coca-Cola 简称为 Coke。 回到雪碧品牌，主要的颜色为什么会选用绿色呢？是因为绿色向来是精灵的代表颜色，也代表大自然，有清爽的感觉。连同瓶身的凹点设计象征着气泡，更加显得清爽解渴。相比可口可乐的主颜色红色，雪碧的绿色更加平易近人，不具有侵略性。事实上，雪碧的出现很大程度就是专门为了对抗百事可乐的七喜 7 Up 汽水与它竞争。为了抢下七喜手中柠檬味汽水的市场，雪碧进行了一系列的行动。第一，占领大型灌装厂的资源，利用强大的灌装技术争夺市场。第二，投放同类型的广告，货架上有雪碧跟七喜的时候，主打一定要选雪碧。最终在1989年取得了柠檬味汽水的市场龙头。后来雪碧要升为可口可乐的第二大品牌，仅次于经典可口可乐之后。如今雪碧已经热销全球超过190个国家。根据英国商标价值评估机构 Brand Directory 评估，雪碧在2019年最有价值的25大无酒精饮料当中排名第五，仅次于可口可乐、百事可乐、红牛跟雀巢咖啡。品牌价值达到了54.8亿美元，是全球第三大的汽水品牌。现在我们知道，雪碧这个名字的命名灵感，精灵的象征是清凉、活泼、跳跃，还有透明感以及精神力。那么，为什么 Sprite 会翻译成雪碧呢？让我们把时间推到1977年，拥有可口可乐香港经营权的太古集团将 Sprite 引进香港的市场，当时其实是把 Sprite 翻译成士必利，也许是士必利这个翻译拗口难记，所以没有产生什么样的大效果。1978年的12月18日，第11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宣布改革开放。第二天，可口可乐就宣布进军中国市场，成为了第一家进入中国的外国企业。六年后，可口可乐公司将这款柠檬味碳酸饮料引入中国市场的时候，选择了雪碧这个音译名字，除了是为了更符合中国消费者的语言习惯，也避免直接使用精灵这个比较难和汽水直接做关联的名称。当时第一批雪碧是在厦门跟珠海生产。1988年，可口可乐的装瓶公司上海深美开始投入生产雪碧。作为亚洲最大的可口可乐装瓶公司，上海深美生产力强，供货量大，雪碧也终于在大陆流行开来。我们回头看雪碧的故事，会发现它其实不是一开始就被高度重视的品牌，原本只是柠檬味芬达，是芬达汽水底下的一个附属小产品。甚至战后芬达一度被美国总公司全面停产，这款柠檬汽水也就被遗忘了。可是后来因着市场的需要重新包装，还有不断的推广，它不但被重新捡回来，还被重新命名、重新定位，最后成为了全球知名的品牌之一。如果我们以比喻的形式来看，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自己就像是被遗忘的品牌，也许曾经有梦想，后来被现实打击，也许曾经很有热情，但是在人际关系、工作压力、失败、挫折里慢慢失去了光彩。甚至有些人会觉得自己的人生好像只是附属品， 不重要，不被看见。但是在人看来没有价值，被忽略甚至被淘汰的人，在神眼中仍然有重新被恢复的可能性。圣经里就有很多这样的人物，曾经三次不认主的彼得，曾经逼迫基督徒的保罗，被众人嫌弃的顺利撒该，甚至是与耶稣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强盗。这些人在世人眼中也许一度被认为是没救了，不可能改变，但是耶稣却重新拾回了他们的生命。就像雪碧被重新命名，重新赋予意义一样，当人来到耶稣面前，神不只是修补我们而已，而是要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份。直到如今，他仍旧在透过各样的方式媒介寻找人，呼唤人归向他。也许你以为自己只是偶然间听到一首诗歌，偶然间转到心智导航节目，偶然间认识一位基督徒的朋友，但今您相信这一切都不是偶然，因为上帝不仅是要拯救我们，他还要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随时的帮助以及引导。不过我们也必须明白，基督信仰跟雪碧品牌终究有一个根本上的不同。品牌的核心目标是要被更多人喜欢，它需要市场，需要销售量，需要竞争，需要不断地证明自己比别人好。雪碧之所以重新被推出，也是因为可口可乐公司需要用它跟七喜竞争，抢占市场。所以雪碧的价值很大程度是建立在是否能够成功之上。可是耶稣基督看人的方式却完全不同，品牌会挑选有消费能力的人，但是耶稣却特别走向那些被世界忽略的人。品牌会希望人人买单，耶稣则是知道不会所有人都接受他传的福音，可是他却仍旧愿意为我们付上代价。另外，品牌需要透过包装吸引人，可是耶稣却是甘愿放下天上的荣耀，来到卑微之中。雪碧需要广告去建立形象，耶稣没有靠华丽的外表吸引人。以赛亚先知曾经形容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意思是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不像人想象中的那样耀眼辉煌，他出生在马槽，成长在平凡的木匠家庭，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从世人的角度来看，十字架不是成功，是羞辱跟失败。可是也正在那儿，神彰显出了他最大的爱。因为耶稣来不是要来推销一个品牌，而是要来拯救人的灵魂。他不是要人消费他，而是要人重新与神恢复关系。而且最大的不同之处是，知名再大的品牌终有消逝的一天，可是福音不会。这个世界的流行变化得很快，今天受欢迎的东西，明天、后天、下个月、一年后可能就被淘汰了。品牌需要一直的更新包装、更新广告，追逐潮流，不然很容易就会被市场忘记。可是耶稣基督自从第一次来到世上之后，2000多年以来仍然不断地改变人的生命，因为人内心最深的需要从来没有改变过。人依然渴望爱，渴望被理解，渴望被接纳，渴望永恒，渴望真正的平安。是的，科技会进步，社会会改变，品牌会更新，但是人的孤单、罪恶、恐惧跟空虚却始终存在，不会因着这一些的进步、改变、更新而有所不同。而这样的存在，只有福音才能够解决跟面对，解决我们人的问题。所以雪碧的故事让我们看到品牌如何被重新塑造，但是基督信仰让我们看到，神不是要重新包装一个人，而是要赐给人重生的生命，与神在一起直到永远。让金宁和您分享一首诗歌，新生命小组教会翻唱的《重生》。
对我们敞开心，单单的渴慕耶稣。主啊，你配得， 稣的救恩，使我灵重生，在基督里就是都已成为新的，在当中罪恶之中，我已与耶稣同死，复活生命充满我，赐我全新的道路。
敬拜，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创意星球，我是雪精灵。刚刚您所听到的是新生命小组教会翻唱的重生。我们今天在栏目里和您一同挖掘可口可乐底下的知名品牌雪碧的诞生。上一段说到，雪碧在20世纪正式进入中国的市场。有趣的是，当雪碧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之后，一度成为了人们调味的选择。改革开放之后，喜庆又洋溢的红酒逐渐成为了中国人餐桌上的新宠。但是当时的红酒大多是又苦又涩的平价红酒，一点也不好喝。于是就有人灵机一动，往酒里倒点雪碧，酸甜的雪碧跟着红酒混合，红酒的苦涩立马就被雪碧的酸甜压过，变得挺顺口的。那么可口可乐是否曾经想到让雪碧不只是雪碧，有不同的创新呈现呢？有的，例如在2019年联名力士推出了雪碧汽水沐浴乳，一推出就引起了热烈的讨论，这到底是可以洗澡的雪碧还是可以喝的沐浴乳呢？后来根据力士官方介绍，这是一款沐浴乳，在肌肤上涂抹雪碧沐浴乳，在肌肤上涂抹雪碧沐浴乳会感受到汽水沐浴般的刺激感，水龙头打开冲洗泡泡之后，全身就会散发雪碧的经典柠檬香气。不知道如果是你会想要洗这款沐浴乳吗？雪碧很聪明，推出了2000份的限量礼罐，一秒就全部销售出去了，并且在上架的一个半小时之内，销售量就突破了10000瓶。另外，他们还推出了另外一种的创新呈现，那就是全新的喷雾罐。花俏的瓶身顿时让这款雪碧看上去像是一个涂鸦用的喷漆罐。不过这喷漆罐里头的东西是真的可以喝的，轻轻按下喷头，张大嘴巴就能够感受到雾状的雪碧落在你的舌尖之上。当我们看到雪碧在中国曾经被拿来混搭红酒，又或者是推出雪碧沐浴乳、喷雾罐这些创新的产品的时候，会发现一件事，人似乎很喜欢改造味道，或者是有一些吸睛的样貌。原本的平价红酒太苦涩，所以人们就加进雪碧，一般的沐浴乳太普通，所以就加入雪碧气味跟刺激感，甚至连喝饮料这件事也想变得更加新奇有趣。这是不是反映出人里面常常会有一种状态，希望生活不要那么辛苦，希望人生可以多一点甜，多一点新鲜感，多一点刺激感。当生活苦涩的时候，有些人会利用娱乐来冲淡空虚，有人会用工作填满生活，有人是用恋爱填补孤单，有人用短影音、游戏、酒精、购物等等让自己暂时舒缓一下。就像是红酒加雪碧一样，原本苦涩的东西好像变得比较容易入口了。可是问题并没有真正的消失，因为雪碧只能够改变味道，并不能够改变酒的本身。同样的，很多外在的方法也只能够短暂地转移人的痛苦，却没有办法真正处理人内心深处的问题。基督信仰跟这些调味式生活有很大的不同之处。怎么说呢？耶稣来不是只是要让人比较快乐，比较轻松一点，他来乃是要从根本更新人的生命。很多宗教或者是心灵的方法比较像是在原本的人生里加点东西，让人感觉好一些。但是福音并不是替你的人生加糖，而是要让你成为圣洁，不是要给人刺激感，而是要人跟神有长久的关系。雪碧的故事，我们看到这个品牌如何为了在市场生存不断的调整，但是福音则是告诉我们，人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好的包装、更有趣的刺激，或者是短暂冲淡苦味的方法，而是需要一位真正能够更新生命、使人重新活过来的救主，那就是耶稣基督。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王子音乐看见专辑当中的 你是我永远的救主。
我看见他钉痕的手，我看见他先为我流，背着十字架步履满山向哥哥他行走，为了赎我他无缘由，为了救我他来蒙羞，讥笑辱骂赤身裸体，他默默承受。他是我的主，为我钉在十字架上，我的罪孽过分他全为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玲。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或者你有什么想法想要和我分享，您可以透过电邮的方式，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导航 at 良友点 net， 导航 at 良友点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13229966122，请注明导航。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
我看见他钉痕的手，我看见他血为我流，背着十字架步履满山向哥哥他行走，为了赎我他无缘由，为了救我他来蒙羞，讥笑辱骂赤身裸体，他默默承受。